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中国公布大型经济刺激措施，学者认为不能够解决中国通缩螺旋边缘的根本问题。中国在9月24日星期二宣布了几年来最大的一篮子经济刺激措施，包括减息、降准、降存款量按揭利率。据悉，官方通报会是48小时之前匆忙安排的，因为担忧经济，中共高层已经举行了几次计划外的闭门会议，但是经济学家对刺激措施效果表示质疑，认为不足以解决中国走向通货紧缩螺旋背后的根本问题。在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宣布，存款准备金率近期将下调 0.5%，从而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大约1兆人民币。此外，央行政策利率从 1.7% 下调至 1.5%， 同时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存款利率同步下行，保持商业银行净息差的稳定。潘功胜还透露，在今年年内还会是市场流动性的状况，可能有机会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25%-0.5%。 据彭博社报道，对处于通缩螺旋边缘的中国经济来讲，这一系列宽松措施相当于注了大量的肾上腺素，但这些经济刺激计划亦都只是能够为中国争取一些时间而已。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北京要将约18兆美元的经济体从房地产市场井喷，物价疲弱和全球贸易紧张的局势升级等长期低迷之中拉出来，这项顶多是能够比首期而已。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邓肯瑞格利话俾彭博社听，我认为呢啲系唔足以解决中国走向通货紧缩螺旋背后嘅根本问题。彭博社仲报道话，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嘅官方通报会系喺48小时之前匆忙安排嘅，此前几个星期，焦虑情绪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中日益蔓延。知情人补充说，随着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越来越无法实现，高层政策制定者举行了几次计划外的闭门会议来到讨论经济问题。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至少一个主要沿海省份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那个呢，令到官员发出警告说，该省将难以实现 GDP 的目标。报道还说，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突然转变令到很多官员感到惊讶，他们的下属官员已经等了几个月，一直没有收到过高层对他们重振经济拟定政策建议的任何反应。据一位匿名的中共监管官员表示，上星期他们突然收到上面要求提供更多资讯的要求，迫使一些官员在星期二的简报会之前通宵达旦加班。最近几个星期，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存在很多问题，并引发物价下跌警报之后，高盛集团和瑞银集团这些外国银行纷纷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外媒一般都质疑央行政策不是中国经济最急需的。据《华尔街日报》说， 最大问题是星期二北京公布的一篮子措施是不是能够对经济产生较大的提振，或者说央行放宽的政策是不是真的中国经济所需要的。经济学家表示，一篮子扶持措施是不足以使中国经济摆脱物价下跌、房地产危机加剧和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导致的低增长困境。房地产市场仍然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说，如果北京想推动经济持久复苏，就需要更坚定地解决房地产市场低迷的问题，并采取有力的措施刺激消费。央行公布的措施集中在降低借贷，但是中国的借贷成本已经很低，中国房地产抵押贷款亦都唔支持类似国外嘅重新融资。据目前嘅数据显示，家庭同埋企业对借贷并唔感兴趣，消费者信心指数接近历史嘅低点，反映出经济疲弱之际，人民对就业嘅担忧以及对房地产市场崩溃代价嘅焦虑。据巴奇银行估计，在2021年以来的房地产危机已经摧毁了大约18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相当于每个家庭大约6万美元。很多经济学家表示，政府不应该通过减息来到支撑本来已经疲弱的住房需求，而应该比楼价进一步下跌，并采取更大胆的措施清理大量未完工的房屋，以恢复市场的信心。中共各个部门可能还会赶在10月1日政治局委员开会之前公布更加多的财政措施。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潘功胜这些官员表示，他们仍然坚定地坚持货币政策，但是他们回避了外界关注的通货紧缩敏感词。宏观经济预测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库雷雅比米泽接受巴伦周刊访问的时候说，我们从未好像现在这么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北京经济研究机构龙舟经讯分析师就在这个星期简报会上警告说，通货紧缩正是在中国出现，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北京方面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和修复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所做的努力正在发挥作用。咁虽然呢啲专家睇到嘅係问题嘅根本原因，佢哋发出苦口婆心嘅警告还警告，但係当市场接受到大量嘅注资，即是热钱嘅流入，就马上作出咗反应啦。近日喺中港股市嗰度就反映咗出嚟啦，中港股市都大幅上涨。这个到底会带来怎样的一种经济影响呢？那我们可能在下一节听下另一些专家的分析报道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据著名中国大 V 时事评论员秦鹏在他的《秦鹏观察》节目里面呢，就集中讨论了这次金融救市。他以中共金融三部委罕见大力度救市来了，这个是投资的绝佳机会，定是出逃的最后窗口？ 作为普通人可以做啲乜嘢事情为替啊？做咗以下嘅分析。佢话星期二，即是9月24日啊，中共当局救市嘅大招终于敲定落嚟啦，力度之大超过预期，所以唔少人兴奋咁喺度叫道：王炸，降准减息，收房买股，央妈真系拼尽全力。仲有人话，央行借钱叫你买股票，利率比国债仲低，受到呢啲影响，星期二上证指数重回2800点，收盘喺263.13，较早前一日上涨咗4.15%，创下4年以嚟最大嘅单日涨幅。深证指数同埋创业板指数亦都分别上涨咗4.36%同埋5.54%。富时中国 A50 上涨更加系超过6%。喺汇率方面，美元对人民币亦都上涨到7.03。好明显，市场认为一系列政策对中国经济系一大利好。咁样一波被称为历史上最大胆嘅中共救市，到底有啲乜嘢影响，会带嚟多大嘅实际效果呢？我哋今日就嚟详细分析一下。陈鹏话，9月24日上午喺国务院新闻办嘅记者招待会上，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中共证监会主席吴清联手推出了这一系列的政策。概括一下，主要有三大招。第一，减息降准。潘功胜指出，近期将会调降存款准备率0.5%，供长期流动性约10,000亿元，仲可能在今年年内选择有机会进一步调降存款准备率0.25%到0.5%，即是另外的5,000亿元到10,000亿元亦都在路上了。同时降低利率，七日期索回购操作利率下调0.2%。第二，降低存量按揭款利率，平均降幅在0.5%。按照30年贷款计算，购房者总共可以节省1500亿元的利息。统一按揭最低首付比例是15%，而目前两套按揭款最低首付是25%。第三，是创设新的股市贷款工具，为股市提供流动性，包括两项。第一，针对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保险公司，通过向央行提供资产质押获得资金，增持股票。第二，针对上市公司本身，引导商业银行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以支持回购和增持股票。这个亦都是中央银行的兜底。潘功胜仲说，针对金融机构的股票再融资，创设的互换便利，首期规模是5000亿，如果做得好，将来还会有第二个和第三个5000亿元。而针对上市公司的回购，首期3000亿亦都可以追加规模。如果照咁计，三项总共放水量首期1.8万亿元，如果考虑节约的按揭利息1500亿元全部到位，合计接近20000亿元，规模之大极其罕见。就在提问环节上，潘功胜仲对于股市平准基金的创设表示正在研究，亦都为股市带来一剂强心针。咁样点样理解呢一波猛烈放水呢？我认为用三句说话讲就可以总结㗎啦。首先，呢个系对中国经济通缩和经济增长危机嘅紧急救市，习近平急啦。其次是要全面解决危机，现有的资金不足，只是能够算一笔首期，只能够打强心针用。第三，当局可能在这里酝酿10,000亿元的总规模救市，但是习近平还没有落定决心。据彭博社报道，中央主管金融的三部委 呢次集体简报会是习近平在过去48小时匆匆忙忙安排的。知情人透露，在之前几个星期，中央领导人日益焦虑，因为在几次计划外的内部会议上，他们发现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其中一个知情人士表示，至少一个主要沿海省份的官员对 GDP 年度增长的 5% 目标公开表示了无能为力。于是上周中南海突然下令金融监管官员提供更多的信息。随后就在星期二这场简报会，一批人开始通宵达旦地做准备。而除了 GDP 增长无法达标，最令人担心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中国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到避免根深蒂固的通货紧缩。这一点在9月9日中共中央前行长易纲就曾经表示，未来中国经济主要目标是要防止通缩的时候，我就讲过他是代表中南海放风，当局想掉头需要给市场先打个预防针。当时按 GDP 平减指数计算，中国已经陷入了1999年以来的最严重的通缩。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存在四大危机，从现在这一次货币政策的指向看，是有针对性的直指中国经济四大危机，但是力度是远远不够的。第一大危机针对房地产危机，现在降低了首付和存量房的利率，网民普遍叫好，但是在谈到买楼时，他们普遍十分谨慎。而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要靠购买新房来到拉动。在2024年1至8月，中国百强房企的销售总额是26,832.4 亿元，按照年度同比下降了 38.5%， 即是接近四成。要全面拯救房地产，需要资金规模大约是10,000亿美元。而今年8月初，中共当局却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提出的动用中央政府资金完成未完工住房项目的建议，所以说是力度远远不够的，属于叫好难叫座，不足以改变整个房屋市场的局面。第二大危机是针对消费市场的低迷，而且恶化速度正在加剧中。尽管中共统计局做了很多美化的工作，但是前几日北京和上海的一组数据还是震惊了外界。在8月份，上海社会消费品总额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6.8%， 1至8月累计较去年同期下跌了 3.3%。 而在北京，8月份社会消费总额同比下降了 2.1%。 今年上半年，北京限额以上餐饮企业盈利总额仅是 1.8 亿元，暴跌了 88.8%， 即是接近九成。上海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营业利润就巨亏了 7.7 亿元。现在大笔资金投向股市，普通散户能不能够长期获利，我们一阵间再讲。但是存量按揭款节约的钱显然是比较有限，以商贷额度人民币100万亿元，30年还款的方式计，每个月月供约减了人民币280元，远远不足以抵消人民对就业和未来的担忧。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至于第三大危机，就系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中共出手大规模救市，会释放中国市场改善嘅信号。呢个亦都系人民币升值嘅原因，但系亦都抵消唔到负面嘅因素。当前海外投资同埋产业链系喺度加速撤离中国，呢个既有嘅中美对抗加剧嘅因素，亦都有中共仇外宣传嘅恶果，仲有对外倾销引嚟嘅对抗因素。目前中共当局正在试图俾仇日宣传降调。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赞扬中国民众送花嘅行为，呢个系指深圳十岁日籍男童遭到一名中国男子恐怖袭击致死嗰个案件。中共嘅宣传话，送花嘅民众反映咗中国民众最朴素嘅感情，但系相当数量嘅小粉红唔卖账。叙利亚真主党 BB 机爆炸事件至今，大批小粉红又喺度炒作 iPhone 嘅手机会爆炸有危险，佢哋可能唔知道苹果手机产业链俾中国带嚟咗500万个工作职位，仇恨因素加深，需要付出代价。而中国嘅就业危机已经日益深重。9月23日，著名演员黄渤翻山东青岛录制节目，被路人拦住求救，话我要向你求求，你能不能够帮我找个好工作，救救我。按中共官方最新的数据，8月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学生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是 18.8%， 创了今年以来的新高，而真实数字就冇人知道。第四大危机是针对金融危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中共央行要创设托股市的工具，这个是因为股市持续下跌，各有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保险公司亦都被套牢了，还可能引发被迫平仓，所以救股市其实亦都是救回这些国企和金融，但是实体经济不解决，股市的热闹难以长久，而降低利率还是可能带来商业银行的全贷利息差的缩小，进一步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那这10万亿元救市已经在路上了，这个是不是中国人最后的逃生机会呢？很多人注意到新闻发布会只是有金融主管机构，而财政部并未露面，这个亦都是让很多人对未来当局刺激政策产生了很多联想。很多人在这里认为后面的大招可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上星期在一个政策所建议的，要当局采取一篮子刺激政策，扩大内需，以发行超长期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1到2年时间之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规模。10万亿元这个数字，很多人亦都想起在2008年中共当局的4万亿元救市的强刺激方案，同他持有类似的观点。但是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就更加激进，他说每年拨5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连续发10年，总共发行50万亿元，这样十兆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真是有用吗？刘世锦在发言之中说，2008年的经济总量是30几万亿元，对应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而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26万亿元，可以考虑 按 GDP 总量 10% 的比重确定刺激的规模。表面睇起上嚟好似有啲理由，但係中共智囊们可能忘记咗两点。第一，喺2008年虽然正係处于世界金融危机，但係从中国经济周期嚟睇就正处喺上升时期，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信心，所以40,000亿元拉动咗地方同埋民间投资总规模高达300,000亿元。在现在就啱啱相反，消费者和企业家们都躺平了。在上星期六，我和一个中国企业家深度交流，他透露现在中国企业家们普遍不敢投资了，他们都害怕做好了经济都会被当肥羊那汤。第二，目前企业和民间都加了太高的杠杆，所以除非中南海模仿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特别是扩大政府财政的开支，接过企业和民间的负债，给民间有钱消费，否则中国无法走出通缩。而问题啱啱是中共不可能真正救民生。前一阵中共仲啱啱宣布延迟退休并延长养老金缴纳的年限，就在9月19日，中国国务院李强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工作动员部署视像会议上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这个实际上是透露这个决策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所以一心想替党降低负担割韭菜才是中南海的真正心思。秦鹏说，所以我认为专家们期盼的100,000亿元不仅是规模上很难落来，而且实际的资金投向亦都唔会好似佢哋想象嗰样，重点投到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呢啲方面。特别系当我哋考虑到中国对外扩张野心一直未变，这个亦都系无法改善国际关系嘅。今年系关键嘅美国大选之年，但系无论系边个当选美国总统，中共都唔会改变。就在9月23日星期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将会向习近平打出第一个电话，要求他兑现之前的贸易协定。特朗普说，我会说你必须履行你达成的协议，我们达成了协议，你将购买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我向你保证他 100% 会买。我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我要告诉你，你必须对那些运送芬太尼的经销商判处死刑，要求不高，但是我认为中共如果肯兑现这些承诺早就做了。亦都因为这样，对于现在的中共货币政策刺激以及接下来的大规模财政政策刺激，我都不看好，或者会有昙花一现，但是绝对不会持续。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最好就是选择出货逃走。第一，好好利用存量房政策降低利息的支出并改善现金存量。第二，逢高从被套牢的股市离场。第三，不要购买新房或者轻易投资。第四，及时兑现美金，最好转到国外，因为中共为了刺激出口，绝对不会允许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企，一定会干预，不知道大家怎样看了。那好多谢秦鹏观察团队的分析了。就好简单睇返历史，中共一向嘅救市都係救国企，唔係救散户，唔係救平民。大家只要明白，喺中共国里面只有一种矛盾， 就是领导人和平民的矛盾。这两个阶级长期存在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啊，不管十万亿定十兆兆的放水都是惠及国企，不是惠及平民。为什么要惠及国企？因为国企就是领导人的化身，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其余的都是韭菜和人抗。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